蔡京字元长，是兴化仙游人。考中熙宁三年进士，调任钱塘县尉、舒州推官，多次升迁至起居郎。出使辽国回来后，受任中书舍人。当时他的弟弟蔡卞已经担任中书舍人，按照旧例，官员上任按先后顺序排列，蔡卞请求排在蔡京后面。兄弟二人共同掌管起草诏令，朝廷认为这是荣耀的事，改任龙图阁代治，开封府知府。元丰末年，大臣们商议立谁为帝，蔡京依附蔡确，想要陷害王圭来贪图定策拥立之功，没能成功。司马光主持政务，恢复差役法，限时五天完成。同僚们觉得期限太紧迫，只有蔡京遵照约定，把京城地区各县的故意全部改革，没有一个违反的。他前往正式堂向司马光禀报，司马光高兴地说，如果人人都像你这样奉公守法，还有什么事情办不成呢？不久，台谏官弹劾蔡京心怀奸邪，破坏法令，他被外任为承德军知军，改任瀛州知州，调任成都知府。谏官范祖禹议论蔡京不可任用，于是改任江淮经浙发运使，又改任扬州知州。历任运州、永兴军知军，升为龙图阁直学士，再次担任成都知府。绍圣初年，入朝代理户部尚书。张敦再次变更一法，设立机构讲论商议，很久没有决定。蔡京对张敦说，直接取用熙宁年间已有的法令施行就是了，何必再讲论。张敦认为他说的对，故意法于是确定下来。差役和故意两种法令，司马光和张敦意见不同。十年之间，蔡京两次主管这件事，轻而易举地办成，两人互相依靠而成功，有见识的人从中看出他的奸诈。蔡卞被任命为右丞，朝廷让蔡京担任翰林学士兼侍读，编纂国史。文吉府案件发生，皇帝命令蔡京彻底查办。蔡京逮捕内侍张世良，让他陈述陈演的罪状，就以大逆不道罪论处处死，并弹劾刘志、梁涛。陈演死后，两人也被贬谪而死，他们的子孙都被禁锢。王延叟、范祖禹、刘安世又被流放到远方。蔡京觊觎执政之位，曾不任知枢密院事，忌惮他，秘密进言说蔡卞已经位居要职，蔡京不能和他一起升迁，于是蔡京只升为承旨。徽宗即位，蔡京被罢为端明殿学士、龙图阁学士，任太原知府。皇太后命令徽宗留下蔡京完成修史工作。过了几个月，谏官陈冠弹劾他勾结进士，陈冠因此被贬斥，蔡京也被外任为江宁知府。他很不高兴，拖延着不去上任。御史陈次生、公爵陈师熙接连弹劾他的罪过，他被削夺官职，提举洞霄宫，住在杭州。童贯以供奉官的身份到三吴地区访求书画奇巧之物，在杭州停留了几个月，蔡京和他交往，昼夜不停。凡是童贯得到的屏风、扇子、腰带等物品，每天都送到宫中，并且附带言语议论传到皇帝那里，从此皇帝对蔡京有了好感。又有太学博士范之虚一向与左街道陆徐之长关系好，徐之长凭借浮水出入元福皇后宫殿，范之虚和他深交，透露自己平素的志向兴趣，说如果不任用蔡京为相，就不能有所作为。不久，宫妾宦官众口一词称赞蔡京，于是提拔范志虚为右正言，启用蔡京为定州知州。崇宁元年，改任大名府知府。韩忠彦与曾布交恶，密谋招引蔡京来帮助自己，蔡京又被任用为学士承旨。徽宗有意恢复熙宁元丰年间的政事，起居舍人邓寻武是蔡京的同党，撰写爱莫助之徒进献。徽宗于是下定决心任用蔡京。韩忠彦被罢免，蔡京被任命为尚书左丞，不久代替曾布任右仆射。任命下达那天，皇帝在延和殿赐座，命令他说，神宗创立法制，先帝继承，两次遭到变更，国家大政方针没有确定，朕想要上继父兄的志向，你有什么可以教导我的？蔡京叩头谢恩，表示愿意竭尽全力。崇宁二年正月，升任左仆射。蔡京从被贬逐的臣子起家，一旦得志，天下人都拭目以待他的所作所为。而蔡京暗中假托少数的名义前置天子，采用条例司的旧例，在尚书省设置讲义司，自己担任提举，用他的党羽吴鞠后、王汉之等十多人为属官，选取政事中的大事， 如宗室、冗官、国家用度、商旅、盐铁、赋税、府尹牧守，每件事由三人主管。凡是所施行的都从这里发出。采用冯谢、钱玉的建议，再次废除元佑皇后。废除科举法，命令州县全部仿照太学的三舍法考核选拔，在城南修建辟雍外学，用来接待各地士人。向天下推行方田法。对江、淮七路的茶叶实行专卖，由官府自行买卖。全部更改盐钞法，凡是旧钞都不再使用。富商巨贾曾经持有数十万贯的盐钞，一旦之间变成流亡乞丐，严重的甚至投水自尽和上吊而死。提点淮东行御张曾看到后很同情他们，上奏说改法务名，蔡京大怒，削夺了他的官职。于是铸造当时前将张曾的几个弟弟全部陷害。御史沈基等人因为审理案件不合蔡京的心意，被羁押削职的有六人。陈冠的儿子陈正惠因为上书被处以情形发配海岛。向南开拓黔中，设置靖州。陈曦的姚人叛乱，杀死叙普县令，蔡京加重赏格，招募杀死一个首领的人，赐给绢300匹，授以官职，并且不追究事情的原委。荆南知府马成上奏说，有生姚，有省地姚，现在不知道叛乱的是哪个种族，如果按首级行赏，都不能没有冤枉滥杀。蒋之奇任知枢密院事，害怕触犯蔡京的心意，禀报说马成不体恤国家，蔡京罢免了马成，命令舒旦接替他，以剿灭全部姚人为目标。向西收复黄川、善州、阔州，夺取臧科、夜郎等地，提拔童贯担任节度使。此后杨戬、蓝从熙、谭枕、梁师成都相继效仿，凡是祭资官全都转为时任，祖宗的法规荡然无存。又想要兵权和世人的心都归向自己，设置澶州、郑州、曹州、巩州为四府，各屯兵20000，而任用他的姻亲宋乔年、胡世文为郡守。禁军巡夜士兵每月给钱500，突然增加10倍来牢固地笼络他们。威服掌握在自己手中，朝廷内外没有人敢议论。多次转官至司空，封加国公。蔡京显贵后更加贪婪，已经领取仆业的俸禄，又另外支取司空的记录钱，向粟米、豆子、柴薪和随从的粮饷赏赐照旧。当时这些都已经折至现钱，他也全部领取实物，只是写成熟状上奏施行，皇帝不知道。当时元佑年间的群臣贬谪流放，死亡殆尽，蔡京还不满意，命令平定他们的罪状，把司马光排在首位，称为奸党，刻石立在文德殿门前，又亲自书写大碑，普遍颁发到各州县。当初元符末年，因为日食征求直言，禁言的人大多涉及西宁。绍圣年间的正事，蔡京又登记范柔中以下的人为邪等，凡名字在两份名单中的共309人，都禁锢他们的子孙，不能到京城及近郊任职。崇宁5年，蔡京被任命为司空，开府仪同三司，安远军节度使，改封魏国公。当时天下承平已久，国库充盈，蔡京倡导封哼御大的说法，把官爵财物看作粪土，历朝积累的财富被扫荡一空。皇帝曾举行大宴，拿出玉杯玉芝给辅政大臣看，说享用这些恐怕别人认为太奢侈。蔡京说，臣从前出使契丹，见到玉盘玉杯都是石敬时的物品，他们拿来向臣夸耀，说南朝没有这些东西，现在用来祝寿，在礼仪上没有妨碍。皇帝说，先帝建造一座小台子才几尺高，上密封奏章的人就很多，朕很害怕他们的议论。这件器物已经做成很久了，倘若议论又起，时间长了恐怕难以分辨。蔡京说，事情如果合理，多言也不值得害怕，陛下应当享有天下的供奉，区区玉器哪里值得计较呢。崇宁5年正月，彗星出现在西方，光芒长到贯穿天空。皇帝因为禁言者的意见毁去党碑，凡蔡京所建制的全部废除。蔡京被免为开府仪同三司、中太乙公使，他的同党暗中在皇帝那里援救他，大观元年再次拜为左仆射，因南丹纳土归降，越级拜为太尉，接受八宝，拜为太师。大观3年，台谏官交互弹劾他的罪恶，于是蔡京退休。仍提举编修《哲宗实录》， 改封楚国，每月初一、十五上朝。太学生陈朝老追溯蔡京的十四件恶事上书，说亵渎上帝，欺罔君父，勾结权要，轻视爵禄，浪费开支，变更法度，妄自治作，喜欢阿谀，前置台谏，宠圣亲党，助长奔进，推崇佛老，大兴土木，炫耀远略，请求把他流放到远方，以抵御妖魔鬼怪。这封奏书传出，世人争相传抄，认为他记录的是事实。大观四年五月，彗星又出现在魁楼星宿之间，御史张克公弹劾蔡京辅政八年，威权震动海内，亲率赏赐来消耗国家资财，假托爵禄来收买私恩，亦使江作坚来修建住宅，用漕运船只来运输花石，名义上是祝圣而修建佛塔来壮大灵屏山，假托灌溉而掘堤放水，来应验兴化的谶语。法律名为退讼，门号称朝京，方田法扰乱安居的百姓，监狱聚集郡县的恶徒，不轨不忠，共有几十件事。此前御史中丞石公弼、侍御史毛柱多次弹劾蔡京，没有被允许，到这时蔡京被贬为太子少保，出京居住在杭州。政和二年被召回京师，再次辅政，改封鲁国公，三天一次到兜堂处理政事。蔡京离开时，朝廷内外的学官有不少人用实证为题测试使人，提举淮西学士苏玉想要自我兜售，现意请求索取五年间的测问题目，核对所询问的内容来观察世人的倾向，因此被停职替换的有三十多人。当初国家制度，凡是诏令都由中书门下议定，然后命令翰林学士起草。到熙宁年间，有宫内直接下达的手诏不由中书门下共同商议，大概是大臣中有暗中从中操纵的。到蔡京时，又担心进言者议论自己，于是制作御笔秘密进呈，而请求徽宗亲自书写后下达，称为御笔手诏，违反者按违反皇帝命令治罪。事情无论大小，都假托御笔施行，甚至有不类似皇帝笔迹的，臣下都不敢说。因此贵戚近臣争相请求，甚至让宦官杨求代写，号称书扬。蔡京对此感到棘手，但也阻止不了。随后又更改官制名称，把仆射改为太宰、少宰，自称公乡，总管三省。追封王安石，蔡却为王，省吏不再设固定员额，官至五品的有上百人，有一个人身兼十几份俸禄的。侍御史黄宝光议论这件事，立刻被流放到昭州，提拔就立位伯除，主管缺货物制造料次钱券一百万贯进献。徽宗大喜，拿给身边的人看，说这是太师给我的俸料，提升魏伯除道徽由阁代制。蔡京常对皇帝说，现在钱币积存超过五千万，国家富足，足以推广礼乐，于是铸造九鼎，修建明堂，修筑方泽，建立道观，制作大圣乐，制定定命宝，任命孟昌龄为都水使者，开凿大批三山，建造天城，圣宫两座桥，大兴工程劳役不下四十万人。两河的百姓愁苦困顿，无法生活，而蔡京却傲慢地自以为是后继弃周公、少公，又想要扩建宫殿来博取皇帝的宠爱欢心，召来童贯等五人，暗示宫中狭窄拥挤的情况。童贯等人都听从命令，各自根据自己能力所及，争相以奢侈华丽、高大宽广互相夸耀，于是延福宫、景龙江的宫城兴起，逐渐发展到更远。他的儿子蔡攸、蔡伟、蔡涛，孙子蔡行都官至大学士，是同执政。蔡条娶了茂德帝姬，皇帝七次驾临他的府地，赏赐不计其数，命他坐着船杯饮酒，大致采用家人礼仪。他的仆从担任大官，姬妾被封为夫人，然而公众舆论更加不赞同，皇帝也厌弃鄙薄他。宣和二年命令他退休。宣和六年，因为朱冕的斡旋，再次启用，掌管三省。蔡京至此第四次执掌国政，眼睛昏花，不能处理事务，全部由小儿子蔡涛决定。凡是蔡京所判批的，都是蔡涛代笔，并且代替蔡京入朝奏事。每次上朝，侍从以下的官员都迎接作揖，低声耳语，堂里几十人抱着案卷跟在后面。从此蔡涛自意作奸谋利，窃取玩弄威权，突然提拔他的七兄韩吕为户部侍郎，制造事端，秘密谋划，驱逐贬斥朝中士人， 创建宣和库市共司，四方的金帛和府库中的储藏全部搜刮来充实其中，作为天子的私人财物。宰相白石中，李邦彦只是奉命签署文书罢了，已经不能忍受。他的哥哥蔡攸也揭发这件事，皇帝发怒，想要流放蔡涛，蔡京极力请求赦免，于是勒令蔡涛停职侍养，而把韩吕安置在黄州。不久，剥夺蔡涛侍读职位，毁掉赐予出身敕令，而蔡京也退休。当白石中等人禀请罢免蔡涛来动摇蔡京时，蔡京毫无离异。皇帝叫来童贯，让他到蔡京那里，命令蔡京上表辞职。童贯到时，蔡京哭着说，皇上为什么不能容忍我几年，一定是有进谗言的人。童贯说不知道。蔡京不得已把辞职表交给童贯，皇帝命令辞臣代为起草三篇奏表请求离开，于是下旨同意。钦宗即位，边境警报日益紧急，蔡京全家南下，作为保全自己的计策。天下人指责蔡京是六贼之首，侍御史孙迪等人开始极力上书陈述他的奸恶，于是让他以秘书监的身份分管南京，连续贬为崇信军、庆远军节度副使，在衡州安置，又改徙韶州、儋州，走到潭州时去世，享年80岁。蔡京天性凶狠狡诈，玩弄权术驾驭他人，在君主面前专门窥伺君王的心思来巩固自己的地位，始终持一种论调，认为应当超越拘泥于传统习俗的束缚，竭尽四海九州的力量来供自己享乐。皇帝也知道他奸邪，多次罢免他，又多次启用他，并且挑选与蔡京不合的人执政来牵制他。蔡京每次听说将要被罢免，就入宫见皇帝哀求，伏地叩头，毫无廉耻之心。燕山之役时，蔡京写诗送给蔡攸，表面上御寒不可出兵的意思，希望事情不成可以为自己开脱。他见利忘义，以至于兄弟如同身心与伤心不相见，父子如同秦国与越国关系疏远。晚年把家当作官府，钻营囚禁的人全都聚集到他的门下，输送财货的奴仆同吏都能得到好的官职，他抛弃国家的纲纪法度如同虚设。患得患失之心无所不用其极，盘根错节，牢固的无法脱身，最终导致国家社稷的祸患。即使他被贬谪死在路上，天下人仍然因为未能对他处以正法而感到遗憾。他有8个儿子，蔡伟先死，蔡攸、蔡萧被处死，蔡涛流放白州而死，蔡条因为娶了皇帝的女儿得以免于流放，其余的儿子及孙子们都分别被流放到边缘险恶的州郡。蔡卞字元度，与蔡京同一年考中进士，调任江阴主簿。王安石把女儿嫁给他，于是他跟随王安石学习。元丰年间，张藻推荐他担任国子执讲，加官集贤效力，崇政殿说书，升任起居舍人，历任同知谏院、侍御史。任职时间不长，都因为王安石执政是亲戚而辞官回避，被任命为中书舍人兼侍讲，晋升为给事中。哲宗即位后，升任礼部侍郎，出使辽国，辽国人对他的名声颇为知晓。蔡卞恰好有寒疾，辽人命令用白驰车装载他，掌管接待的官员说，这是君王所乘的车，是特殊的礼遇。出使回来，以龙图阁代制身份担任宣州知州，调任江宁府，历任杨、广、粤、润、陈五州。广州珍宝汇集，他一点都没有拿取。等到调任越州，彝人送他离开，用蔷薇露洒衣服送行。绍圣元年，再次担任中书舍人，上书说，先帝的圣德大业卓越的超出千古之上，发扬美好的光辉正在于史册记载，而实录所记载的大多似是而非，没有根据，请求查验，所求审定，重新勘定，让后世考察观看，没有迷惑。诏令听从了他的建议，让蔡卞兼任国史修撰。起初，王安石将死时后悔自己所写的日录，命令侄子蔡房烧掉他，蔡房用别的书欺骗代替。到这时，蔡卞从蔡房家取来呈上，于是删削事实，文事监委全部修改了所修的实录正史，于是吕大房、范祖禹、赵彦若、黄庭坚都遭到严厉的谴责，升任翰林学士。绍圣四年，被任命为尚书左丞，专门依托绍术的说法，对上欺骗天子，对下胁迫同僚，凡是重伤善良的人都秘密上书陈述， 然后请求皇帝亲自书写诏令，交付外廷执行。张敦虽然是聚监，但仍然在他的圈套之中。张敦轻率不深思，而蔡卞深沉阴险，寡言少语。议论的时候，张敦毅然主持，蔡卞有时闭口不发言。当时评论的人认为张敦的行迹容易看清，蔡卞的心思难以洞察。徽宗即位，谏官陈冠、任伯宇、御史公爵尚书陈述他们兄弟的奸恶。陈冠同时列举蔡卞尊崇私史，以亵渎宗庙的罪行。任伯宇说蔡卞的邪恶超过张敦。去年密封奏事，数千人都请求斩杀张敦，蔡卞公义在这里可以见到了。于是陈述他有六大罪状，说污蔑欺骗宣仁圣烈皇后保佑的功劳，想要实行追废，这是第一条。凡是绍圣以来流放驱逐的臣子官僚，都是蔡卞起奏然后施行，这是第二条。宫中厌圣事发生时，哲宗正疑惑不知如何处理，张敦想要召礼法官通议，蔡卞说既然犯法了，何用礼法官商议，皇后因此获罪，这是第三条。编排元佑年间奏章文书，罗织语言被定罪的有数千人，建议出自蔡卞，这是第四条。邹浩因言论触犯旨意，蔡卞激怒哲宗，使他被流放远方，又请求惩治他亲友送别的罪行，这是第五条。简旭臣提出审核审理诉状的提议，张敦迟疑没有回应，蔡卞立即用有二心的言论逼迫他，张敦沉默不敢应对。当天设置官局，士大夫获罪的有830家，凡此种种都是蔡卞谋划而张敦执行的，这是第六条。希望尽快处以正法，以告谢天下。诏令以资政殿学士身份担任江宁府知府，连续贬为少府少监，分司池州。才过了一年，启用为大名府知府，调任扬州，征召为中太乙公使，提升为知枢密院。当时蔡京位居宰相，蔡卞按理辞谢，不被允许。皇帝谋划收复黄州、善州，询问蔡卞，蔡卞推荐王后高永年应对，与蔡京合谋，竭尽府库储藏以从事边防，招募商人运粮，不再问粮价贵贱。善州、扩州的米价达到每斗4000钱，一束草1200钱，秦中地区骚扰困乏。等到攻取三州，晋升金子光禄大夫，高永年最终被部下抓去投降。从此西方交战连年不停，追究仇恨任伯宇所说的话，曲意为自己辩解，甚至想要召集御案审判惩处，诸人因此被贬官。蔡卞居心倾轧邪恶，一心认为岳父王安石所做的事最为妥当，兄长晚年显达而位居自己之上，导致自己不能担任宰相，所以二府的政事时常有不和。蔡京以宫中直接下达的命令任用童贯为陕西制置使，蔡卞说不应该任用宦官，又称张康国引用李宪的先例来回答。蔡卞说任用李宪已经是不好的事，李宪尚且稍微熟悉军事，童贯一无所长，将来必定贻误边防大计。皇帝下令中书省执行。蔡京在皇帝面前诋毁蔡卞，蔡卞请求离职，以资政殿大学士身份担任河南知府。妖人张怀素失败，蔡卞一向与他交游，说他道术通神，曾经认识孔子、汉高祖，甚至称他为大士，因此获罪降职。不久加官观文殿学士，被任命为昭庆军节度使，入朝担任侍读，晋升检校少保，开府仪同三司，改任节镇东军。政和末年请假回乡扫墓，死在路上，时年60岁。追赠太傅，谥号文正。高宗即位后，追则贬为宁国军节度副使。绍兴五年又贬为善州团练副使。蔡攸字居安，是蔡京的长子。元符年间监管在京财造院。徽宗当时是端王，每次退朝，蔡攸正好赶赴官署，在路上相遇，必定下马拱手站立。端王询问左右，知道是蔡承旨的儿子，心中喜欢他。等到即位，记得这个人，于是得宠。崇宁三年，从鸿胪城赐进士出身，任命为秘书郎，以直秘阁。集贤殿修撰编修《国朝会要》，两年间升到枢密直学士。蔡京再次入相，加官龙图阁学士兼侍读，详定《九御图志》，修六典，提举上清保禄宫、秘书省两街道路院、礼制局。道使两方面的官僚合计100人，多是三管的优秀人才， 而蔡攸以大臣儿子的身份在其中做领袖，愚昧不知学问，世人舆论不认同，开始设置宣和殿，任命为大学士，赐求文方团金带，改任怀康军节度使。皇帝将要罢免蔡京，先驱逐他的党羽刘炳、刘焕等人，让御史中丞王安忠弹劾他们。蔡攸在宫廷中有名籍，听闻此事，急忙请求私下见面，百拜恳求，皇帝的心意于是缓解。此后与蔡京权势日益互相倾轧，亲服的人又离间他们，父子各自建立门户，于是成为仇敌。蔡攸另外住在赐给的府地，曾去拜见蔡京，蔡京正与客人说话，让他回避。蔡攸刚进来，立刻起身握住父亲的手，做出诊脉的样子，说：“大人脉势舒缓，身体莫非有什么不适吗？”蔡京说：“没有。”蔡攸说：“宫中正有公事。”随即告辞离开。客人偷偷看见，问蔡京，蔡京说：“你当然不理解这个，这个儿子想以我有病为由来罢免我。”过了几天，蔡京果然退休。因为小弟蔡涛被蔡京钟爱，多次请求杀掉他，皇帝不允许。蔡攸历任开府仪同三司、镇海军节度使、少保，觐见没有定时，更加掌权，与王府能够参与宫中密戏，有时侍奉私宴，就穿短衫窄裤，涂抹青红，混杂在畅幽诸儒中间，多说市井淫亵玩笑话，以蛊惑皇帝的心。妻子宋氏出入宫禁，儿子蔡行领殿中监，是同执政，宠幸超过他父亲。皇帝留意道家学说，蔡攸独自倡导一文，说有诸星蔽月、跨凤成龙、天枢云转的福瑞，与方士零零宿之流争相证明神怪变化之事。于是神霄玉清的祠庙遍布天下，祸端从蔡攸兴起了。童贯征伐燕地，以蔡攸为副宣抚使，蔡攸幼稚不谙世事，认为功业可以唾手可得。入宫辞行之日，两位美嫔侍奉在皇帝身旁，蔡攸指着他们请求说：“臣成功归来，请求以此作为赏赐。”皇帝笑着没有责备。涿州留守郭药师率领所部八千人献出涿州，益州投降，晋升蔡攸少傅。王师进入燕京，晋升少师，封英国公，回来领枢密院。王府被罢免正式，皇帝想重用蔡攸，不久又后悔了，只进官太保，改封燕国公。皇帝想要内禅，亲笔书写传位东宫几个字交给李邦彦，李邦彦退后站立不敢接受，于是把他交给蔡攸。蔡攸退下，嘱托他的门客几世中无敏，建议于是确定。靖康元年跟随上皇南下，等到回京才贬为大中大夫，接着安置永州，连续迁徙寻州、雷州。蔡京死后，御史说蔡攸罪行不比他父亲轻，燕山之役祸及宗庙社稷，骄奢淫逸史册所无，应当流放到海岛，诏令安置万安军，不久派遣使者在所到之处诛杀他。蔡霄起初以恩应为亲卫郎、秘书丞，官至保和殿学士。宣和年间被任命为礼部尚书兼侍讲。当时蔡芬兄弟也知晓形势日益不同，他的门客傅墨清、孙傅等人又告诉他们说，天下大事必定败坏，蔡氏必定破灭，应当赶快做打算。蔡霄心中赞同，秘密与蔡攸商议，稍微持公正议论，所以与蔡京不同，但都畏缩不敢明言，于是引用吴敏、李刚、李光、杨石等人任用，以挽回人心。不久加大学士，提举李全冠。钦宗即位，蔡霄上奏招募陕西兵力的策略，自请出行，又劝皇帝西行，皇帝很采纳，让他担任京兆府知府。计划快要成功，蔡攸嫉妒他成功，恰逢金兵攻破浚州，徽宗南行，蔡攸假借徽宗旨意，请蔡霄镇守镇江，改任资政殿大学士。有人说蔡霄之前的计划已经乖谬，应当不要出行。蔡霄侥幸得以离开，不再推辞。流言传到京师，说要在镇江复辟，皇帝催促迎上皇回京，而贬责蔡霄为昭信军节度副使。蔡攸被诛杀时，御史陈述将要出发，皇帝拿诏书在末尾批道：“蔡霄也一样。”于是一并处死。蔡崇是蔡京的族子，性格矫饰狂妄，善于谈论鬼神之事，应当承袭门荫，坚决退让给庶兄，宗族称赞他为贤者。崇宁初年，蔡京党羽以学问品行羞耻闻名于朝廷， 与泉州平民吕柱都穿着道士服装，征召入宫谒见，机关至几事中监视读。蔡京去位，被言官攻击，以显摩阁代制，提举重福宫。言官又论他无学无文，结交豪民，谋取厚利，持道家吐纳之说，以为谈论思索，势力极阴殿时，闭目自若为不恭敬，于是削夺官职。陈正会上奏蔡京变故之事，在京师设狱审判，详细陈述在杭州时，每天听闻蔡崇盛赞蔡京有后福，御案呈上，诏令削除他的官籍。蔡京再次为相，徽宗告诫不得任用蔡崇，只恢复极阴殿修撰，不久还附代制提点洞霄宫。宣和年间去世。赵良嗣本来是燕地人马直，世代为辽国大族，官至光禄卿，行为污秽而内乱，被人不耻。政和初年，童贯出使，路过卢沟，马直在夜间求见他的侍从官使，自称有灭燕的策略，因此得以夜见。童贯与他交谈，非常惊奇，用车载他回来，改换姓名叫李良嗣，把他推荐给朝廷，立即献策说，女真人对辽人恨之入骨，而天作地荒淫失道，本朝如果派遣使者从登州、莱州渡海，交好女真，与他们相约共同攻辽，辽国可以图谋。议论的人说，祖宗以来虽然有这条道路，但因为其地连接各藩邦，禁止商船不得通行，已经100多年了，一旦开启，恐怕不是中国的利益。徽宗召见，问他来朝的缘由，回答说，辽国必定灭亡，陛下念及旧日百姓遭受涂炭之苦，恢复中国往昔的疆土，代天谴责，以治理讨伐暴乱，王师一出，必定胡将来迎。万一女真得志，先发制人，后发制于人，事情就不一样了。皇帝赞许采纳，赐姓赵氏，以为秘书丞，图谋燕地的议论从此开始。升任直隆图阁，提点万寿官，加右文殿修撰。宣和二年二月，出使金国，会见其主阿骨打，商议攻取燕、云之地。出使回来，晋升徽游阁代制。从此奉命出使达六七次，颇能说辞尽心，与金人争执议论，晋升龙图阁直学士。得到燕山后，又加官延康殿学士，提举上清宫，官至光禄大夫。马良嗣说，先前在北国与燕地的豪杰刘范、李氏以及族兄马柔吉三人结为兄弟，同心同德，想要夺取幽州、冀州，归顺朝廷，在北极祠下撒酒盟誓，向天祈祷立约，等待将来功业成就，就辞官归隐，以表明本心，本来就不是为了求取功名和贪图富贵。仰仗陛下的威灵，今天的事情侥幸成功，回顾先前的约定，怎么可以欺骗呢？希望允许我退休，让我能够买田归耕，让有见识的人说，这是平定燕地的首谋之人，得以请求贤退，这是天下的美事。否则，那么我就是敢于欺骗神明，还有什么做不出来的？总共三次上奏章，下诏不允许。不久，朝廷接纳章决，马良嗣争辩说，国家刚刚与金国结盟，这样做一定会失去他们的欢心，以后后悔也来不及了。不被听从，一二被剥夺职务，降低5个官阶。靖康元年四月，御史胡顺治弹劾他酿成边患，破坏了与契丹百年的和好，使金寇侵犯欺凌，祸害延吉中原，请求在街市上处死他。当时已经流放到郴州，下诏让广西转运副使李生之，就在其所在地斩首示众，将他的妻子儿女流放到万安军。张觉，平州一封人，在辽国考中进士，担任辽兴军节度副使。镇明杀了节度使萧地礼，张觉安抚平定了叛乱的人，周人推举他管理州事。燕王耶律淳去世，张觉知道辽国必定灭亡，登记了50000壮丁、1000匹马，训练军队作为防备。萧皇后派实力爱来担任知州，拒绝接纳。金人进入燕地，向辽国旧臣康公弼询问张觉的情况，康公弼说他能有什么作为，应当表示不怀疑他，于是任命他为临海军节度使，担任平州知州。辽国宰相左启功等人将要东归，年寒想先派兵捉拿张觉，康公弼说这样做是促使他反叛，我请求出使去观察他。于是去见张觉，张觉说契丹八路都沦陷了，现在只有平州还在，怎敢有异心，之所以没有解除武装，是为了防备萧干罢了。 重重贿赂康公弼，让他回去。康公弼转述了他的话，年罕相信了他，将平州升格为南京，加封张觉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左起公、康公弼与曹永义、于仲文都东迁。当时燕地百姓全部被迁徙，流离失所。有人到张觉那里诉说，康公弼、左起公等人不能守住燕地，使我们百姓到了这个地步。能够拯救我们的，不是您还有谁？张觉召集僚属商议，都说近来听说天祚帝在松漠地区重新振作，金人之所以急赴山西，是害怕契丹从后面攻击他们。您能仗义行事，迎接旧主以图复兴，追究左起公等人的罪行，并杀掉他们，放燕地百姓回归燕地，南朝应该没有不接纳的。倘若金人西来，对内使用瀛州、平州的军队，对外借助南朝的援助，有什么可怕的呢？张觉又咨询了翰林学士李石，也认为对，于是杀了左起公等四人，重新称保大三年，在厅堂上画出天祚帝的画像，每件事情都先禀告而后实行。召集父老宣告说，女真是仇敌，怎么能服从？指着画像说，这不是你们的君主吗？怎么能背叛？应当互相约定以死效忠，如果万不得已，就归顺中原。燕地人崇尚义气，都像影子一样跟随，于是全部遣返了迁徙的百姓。李石改名李安弼，和袁三思使高党前往燕山劝说王安忠说，平州自古以来是行胜之地，土地方圆数百里，有带甲战士十余万，张觉文武双全，如果为我们所用，一定能保卫王室，如果不然，他向西迎接天祚帝，向北联络萧干，将成为我们的心腹之患。王安忠深以为然，详细上奏给朝廷，愿意以自身承担责任，让李安弼、高党前往京师。徽宗亲手写信给詹度说，本朝与金国通好，盟誓很重，怎么应当首先违背？金人昨天之所以没有立即讨伐张觉，是因为军队在关中，而张觉据守榆关的缘故啊。现在既然已经东去，将来西来，那么张觉区区几城，恐怕不容易抵挡。为今之计，姑且应当秘密表示，笼络就够了。而詹度多次引诱他，暗示让他归附。宣和五年六月，张觉派人送信到安抚司说，金虏倚仗虎狼般的强盛，驱使迁徙燕京的富家大族，只留下空城来搪塞盟誓，遥想大朝也是不得已。移民借道经过本馆地区，冤痛的声音充满街道，周人不忍心，都说应当违抗贼命，以拯救生灵，让他们回到父母之邦，并且为大朝做好守御的准备，已经全部遣送这些人过界，仅派长书记张觉、参谋军事张敦固到安抚司听候命令。金人听说张觉反叛，派都母国王率领3000骑兵来讨伐，张觉率兵在瀛州迎战，都母因为兵少没有交战就撤退了，在门上大书有京东复来的话。张觉于是谎报大捷，朝廷升平州为泰宁军，任命张觉为节度使，任命李安弼、高党、张俊、张敦固都为徽游阁待制，宣抚司赏赐了几万银券。诏命到达，张觉高兴，远远出营。金人侦察得知发兵前来，张觉不能返回，和弟弟带着所受的诏命逃奔燕京。母亲妻子先住在瀛州，被金人得到，弟弟听说急忙前往投降，献上那些诏命。金人围攻平州，张觉的堂弟和侄子坚守，金人以接纳叛徒为责备，并且索要粮饷，总共攻击了几个月，州民几千人突围逃跑，没有肯投降的。金人平定二州之后，开始来索要张觉、王安忠隐瞒，索要更急，于是杀了一个相貌相似的人送去。金人说这不是张觉，张觉藏在王宣府的假账库里，如果不给我，我自己派兵来取。王安忠不得已引出张觉，数说他的过错，下令行刑。张觉的话很不恭敬，死后用盒子装首级送去，燕地的降将和常胜军都流下眼泪。国药师说，如果来索要药师该怎么办？从此军心涣散，金人最终因此挑起争端。郭药师，渤海铁州人，辽国将王时，燕王耶律淳招募辽东饥民为兵，让他们向女真抱怨，称为怨军，郭药师担任首领。第二年，其中两营叛变，郭药师杀了叛徒罗青，都统萧干留下2000人分为四营，以郭药师和张令辉、刘顺仁、 真武臣为将领。耶律淳在燕地建立称号，改愿军为常胜军，提升郭药师到诸位上将军、涿州留守。耶律淳死，萧后立，萧干专权，国人离心。宣和四年九月，郭药师率领所部8000人献出涿州、益州来归顺，下诏任命他为恩州观察使。王师北征，刘延庆与萧干在卢沟驻军。郭药师说，萧干以全军抵抗我们，燕城必定空虚，选精锐骑兵袭击，可以拿下。刘延庆派郭药师与诸将率兵6000，半夜渡河，加倍速度前进。天刚亮，真武臣率领5000骑兵夺迎春门而入，大军随后到达，下令接纳燕人投降，而杀尽契丹和其他胡人。郭药师派人小谕萧后，让他赶快投降。萧后秘密下诏，萧干回军在3市交战，郭药师失去战马，几乎被擒，于是失败而回，还是升为安远军承宣使。12月，任命为武泰军节度使。5年正月，加检校少保，同知燕山府。下诏入朝，徽宗礼遇非常优厚，赏赐宅邸和姬妾，在金明池举行水上表演，让他观看，命令贵戚大臣轮流设宴。又在后院延春殿召见问答，郭药师在庭下跪拜，哭着说，臣在敌国听说赵皇如在天上，没想到今天能得见龙颜。皇帝深深褒奖称赞他，委托他守燕，回答说愿意效死。又命令他捉拿天祚帝以断绝燕人的期望，变色说，天祚帝是臣的救主，国家破亡出走，臣因此投降，陛下让臣效命别处，不敢推辞。如果让臣背叛救主，这不是用来侍奉陛下的方式，希望交给别人。于是泪如雨下。皇帝认为他忠诚，解下所穿的珍珠袍和2个金盆来赏赐。郭药师出来告诉他的部下说，这不是我的功劳，是你们的努力，立即把金盆剪开分给他们。加检校少傅返回镇守。萧干侵犯边塞，郭药师在封山击破他的部众，活捉阿鲁太师，缴获耶律德光的尊号宝剑简，图金印。萧干不久被部下杀死。济公家检校太傅。当初王安忠任燕山府知府，詹度与郭药师同知燕山府，郭药师自认为持节钺，想居于詹度之上。詹度说御笔所写有顺序，郭药师不听从，加上常胜军骄横，郭药师袒护他们，詹度不能制止，向朝廷报告，顾虑他们骄傲，命令詹度与河间蔡京对调。蔡京到任，坦诚相待，郭药师也尊重蔡京，稍微收敛。王安忠只知谄媚侍奉，朝廷也趋意顺从，所请求没有不听从的。精良的器械铠甲多派部曲从其他道路贸易，制作奇巧之物来奉送给权贵宦官，于是赞美的话每天都能听到。独揽一路大权，增募兵号称30万，而不改变左衽的服饰，朝廷议论颇以为忧。即拜太尉召他入朝，推辞不到。皇帝命令童贯巡视边境，暗中观察他的动向，如果不来就挟持他一起来。童贯到燕，郭药师在益州迎接，在帐下2次跪拜，童贯避开说，你现在是太尉，位置相当于二府，和我一样，这个礼数做什么？郭药师说，太师是父亲，郭药师只拜我的父亲，哪里知道别的。童贯放心了，于是邀请童贯检阅军队，到了空旷的野外，几乎没有人的踪迹。郭药师下马，在童贯面前挥旗一摇，一会儿四面山上的铁旗映日闪光，不知道有多少。童贯的随从都大惊失色，回去对皇帝说，郭药师一定能抵抗金虏，蔡攸也在其中极力主张。金国使者祝贺天宁节回来，送办使看见郭药师的军队在路上相遇，金国使者为之收马隐蔽，乡兵有人持矛挑取他们的羊羔，都不敢争辩。上奏说郭药师威声远震，蔡攸更加认为他可依靠，所以内地不再防备制约。多次有人告发变故，以及得到他与金国通敌的书信，总是不省察。7年12月，詹度说郭药师眼神不正，志趣怀有异心，封目乌嘴，仗势恩宠和功劳，叛逆的征兆已经萌芽，凶横日益严重。现在听说与金人交结，背弃朝廷，兴起祸乱不远了，希望早做打算。才下诏派官查究实情，而金兵已经南下攻破潭州、冀州，到达玉田。 蔡京派郭药师、张令辉、刘顺仁率军出城抵御。当天晚上，张令辉逃回，蔡京余部使者到郭药师那里商议事情。郭药师想投降，蔡京说：“我誓死报国，这是什么话？”拔出佩刀要自杀，郭药师抱住制止他，连同各位使者全部锁在家里。完颜卧离不到达城郊，郭药师率领军官迎接跪拜，于是跟着他南下。反叛的报告到达，皇帝还隐瞒这件事，商议封他为燕王，割地给他，让他世代守卫，但已经来不及了。完颜卧离不到达庆元，听说天子内禅，想回军。郭药师说：“南边未必有防备，不如暂且前行。”其后在京城徘徊，诘问索取公省之物以及索取宝器符丸，都是郭药师引导的。